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同学大家早安。你们昨天所讲的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都没有。好，那我现在先请 Melody 再来做一个见证哈。
Hello， OK， 好，我今天要讲一个征战负面思想的一个见证。So 差不多两个月之前吧，我跟一个弟兄有冲突，就是我们在检讨的时候啊，然后我说了一些话，他也说了一些话，然后就是把以前一些发生的事情好像又出来了，所以我们就需要去面对他。所以我们检讨以后呢，我们就有一点私下的讨论，然后就是想要更多的明白彼此，所以我们也有一个姐妹坐在我们旁边，所以她可以就是 keep us accountable， yeah。 所以那我们在检讨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两个都蛮坦白的，所以我也觉得蛮好的，就是可以把我们心里的话讲出来啊，就是我们几年的事情所隐藏的一些事情就把它讲出来了，然后可以更多的了解对方。那所以检讨完了以后，我们也有就是我觉得蛮好啦，因为我讲出来，他也讲出来，然后我们也还是彼此包容，然后 understand one another， 所以我们就回家啦，然后我觉得蛮成功的。然后我就问那个姐妹说，你觉得我的态度好不好？有没有讲的话不会太过就是过分吧，就是我怕我会不会去冒犯了这个弟兄或者什么。就是我问这个姐妹，因为她坐在那里嘛，她有看见我们的讲话，那她也说好像也蛮好的，好像蛮成功的。所以我就回家，然后我也就有感动说，还是写一个email 给他，跟那个弟兄说，就是谢谢你哈，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子的讲话。然后我就写了很多事情，说我对他一些感恩的话，就是你真的很棒哈，你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弟兄什么什么，我就讲很多这些话，所以我就觉得很好 ，you know。所以呢，我就觉得好像这些事情已经 you know 结束了。那就我不知道哈，就是不知道下个礼 the next week 我们又有机会一起服侍，那他就没有出现，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聚会快要开始了，然后还有15分钟就要开始了，那我就接到一个电话，那就是这个弟兄，他就跟我说 Melody， 就是我不要再看见你了，我也不要跟你在一起，我今天不来了，他就挂电话。那就像你们一样，我很惊讶，我就15分钟聚会就要开始，那我里面就突然哇，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哈，所以我们通常聚会之前，我们就会有一些祷告的时间，赞美的时间，我就极力的用这个赞美的时间开始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我知道我以前有经验哈，不能在聚会的时候还是有这种的压力，因为真的就不能再服侍了，所以我就真的脱落一些这些乌云啊或者什么，所以就是去聚会哈，然后聚会完了，就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像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所以我就回家很惊讶。那还好过了几天，这个弟兄自己来找我，然后我们又有一些私下的讨论的时间，然后他也就分享他的心，我就发现他其实有很多的误会，他误会我的我的 intention， 他真的不太了解我这个人了。其实我是一个很坦白的人，我是蛮简单的，所以我的思想没有像他这么复杂。那他以为我很复杂，他就一直误会我。那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就跟他解释，然后我们又有一个就是蛮可以心里诚实讲话的时间。那后来我妈妈也进来了，他就开始带领我们啊，就是 facilitate our talk, you know. 然后他也就 you know, 也要跟这个弟兄解释他的女儿的这个个性就是像这样子嘛，不要误会他或者什么。然后后来我也觉得好像应该蛮好的，就是他可以更多的了解我，我也更多的了解他。可是在这个就是我们检讨之后，就是在最后的时间，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就是说，好 Melody, 我了解你，可是我不能接受你。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的个性非常不一样。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很不能接受，因为你知道 like, 这个又不是他不能接受我做了一个事情或者我说了一句话，可是他是不能接受我这个人。那我就觉得说，你为什么你呢，就是我这其他的人都可以接受我，为什么你不能接受我？那因为我就是一个我觉得我的情感都是在外面的那种人，你呢，就是所以他可能有一点被吓到，我也不知道。But anyways, 所以我就回家的时候呢，就是这次事情已经完了嘛，然后应该就已经好了，然后不要再想了。可是有时候我就会走路回家的时候，我又会想到，然后就会被一个忧虑 you know, 被充满我，然后我就会觉得说，这我怎么这么糟 you know, 为什么我需要像这样子，为什么这个人不能接受我这个人 you know, 我就觉得很糟，然后就有一个自恨一个自怜在我的身上，你知道吗？然后我知道我以前其实也有一个自恨在我身上，我就是不能接受我自己，因为我也有一些跟其他的人的冲突，然后我就会花很多月的时间啊，然后就是一直要去面对啊，然后觉得自己很自怜啊，好什么，就是很长的时间。可是这次呢，我就想说不行了哈，因为我那次有胜过，我就真的知道这个自怜是从仇里来的，我就开始宣告说，主啊，你这么的爱我，我是你所喜悦的哈，你创造我是完全的，你真的非常的喜悦我，我是你的宝贝，我是你心所爱的哈，我就一直宣告说，主，你造我，你觉得我是最可爱的，然后我就一直宣告像这样子，我就开始觉得说，呀，神真的很喜悦我哈，还有其他的人这么多的人这么爱我，我还不用再自怜了。然后其实我觉得蛮奇妙的，就几个钟头以后，我就好像没有发生这些事情一样 you know, 然后其实我觉得神真的很保守我的心哈，不会让我现在还是有一个有任何的不一样，或者对这个弟兄的反应也不一样。像现在我看到他的时候，我也不会觉得说有什么惧怕啊，有什么拒绝啊，其实我还是可以跟他有直接，就是可以给他 feedback, you know, 可以跟他讲诚实的话。所以我觉得神真的很爱我，好像又恢复了我这个光明的思想，又恢复我有丰富的情感，好，然后不会觉得因为这样子就被压制了，然后觉得现在真的蛮感谢神的，好像这件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然后使我的心能够更刚强。 Praise Lord。
谢谢 Melody 的分享哈，感谢主，实在很棒哈，因为这个是我们一生常常都会面对的，会遭遇的哈，就是被人的忽然间的一个控告哈，那如果那个人又是带着一个愤怒来控告的话，那你就会觉得哇，我真的这么糟，好像我整个人都被否定了哈。那 Melody 他说他过去呢，像以前哈，像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会有时候有一两个月都落在那个，就自己很糟啦，人家都没有办法接受我啦，哈，等等的这样的一仇敌会继续的控告你，你一定要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征战得胜之方那么重要？就是仇敌他会借着一件事，而这件事呢，有时候就只是彼此之间的一个误会。有时候是因为对方成长背景的一个软弱，很比较弱，以至于呢，他就会反应很强烈，哈、哦，那在误会里面，他的反应会很强烈。那我们如果就这样把它接收进来，我们就会被伤得非常厉害，会伤得非常厉害。然后仇敌就会开始一直控告你，你看吗？你就是一个人家不喜欢的人，人家都没有办法接受你啊，等等的哈、哦。 哦，然后你就会被仇敌整个踏在脚底下。这个就是我昨天为什么跟大家讲说，神要得着我们成为一个他荣耀的居所，但是仇敌要使我们成为一个污秽，一个充满了这个嫉妒猜疑哈，然后觉得自己很糟哈，这样的一个或者被淫乱的思想充满哈，然后这样的一个污秽的巢窟哈，以至于我们的征战会很大，征战会很大。那你之所以没有真的是因为你投降仇敌的这个，你就让他一直践踏，一直那样，所以你整个就倒地了。好，那像这样的人，后来有的就是得了忧郁症，有的就是闭门不出门了。这样，那我告诉你，在末后的日子，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那这也是我昨天最后为什么给大家说，大家要去看这个征战得胜之方第二。这个操练手册第二本哈，那4-3哈，4-3叫你们每天要宣告，每天宣告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宣告。所以 Melody 就是他这个这些日子，我们有在教这一些方面的时候，他开始这样宣告哈。因为有一次我在青虫有给他们一张单子，宣告阿巴父。好，我是你最喜悦的，我在你的眼中，你看我是超可爱的，超美丽的，超聪明的，好，你一看我就喜欢。好，我有一张单子给他们这样宣告，宣告，每一天这样宣告，这个会帮助你里面那个从小到大被人家的错误的对待的一些那个所造成的你思想的坚固营垒一直被破除，一直被破除。如果你没有一直被破除，基本上你是非常的怎么 vulnerable， 就是易受伤害的。你基本上是处于一个非常容易受伤害的，因为你的根基是站在错误的根基。昨天讲了，对不对？错误的根基，所以人家一句话来了，整个对，你看，所以我真的就是这样。你看，这个人也又再一次证实我是这么糟的一个人。你就会完全拥抱这句话，然后就倒地了，仇敌就一直践踏，一直践踏，一直刺你，一直刺你，就觉得我死了算了，是吧？这样的人非常的多，非常的多。好，那为什么呢？因为在现今的这个时代，哈，这个父母，哈，父母都是在父母都更加的忙碌。整个大环境，父母都是在极忙碌当中，极大的压力底下，以至于当他们生了孩子以后，他们也一碰到孩子的时候，只有那么短的时间，所以 always 总是告诉他哪里要改，哪里要改，你这边要改，那边要改，很少有父母会有时间去告诉你你有什么优点啊，你哪方面真好，很少有父母有这种心情，以及或者。这种优点，为什么？因为他爱你，但是爱的方法常常是一个错误，总是告诉你哪里要改，哪里要改，你哪里要再更进步，就是这样，哈，把握那个时间，这样跟你讲。所以呢，一个小孩子是很幼嫩的，也就是说他是很容易受伤害的，所以父母那个话他就一直吸收，就觉得我一无是处，所有父母跟我讲的都是我这里又不好，那里又不好，那里又忘了，那里又犯错了，所以这个孩子整个是一个自卑感，那么自卑感。好，那所以你们来上一个爱，我就是要你们这方面一定要刚强起来。好，你们在阿巴父的眼中是超可爱的，你们在我眼中也是超可爱的，我真的看你们好可爱，看到你们就喜欢。哎呀，我都跟我的同工讲，他们一个爱的学生好可爱啊，哈，这个不需要怎么带他们就可以很火热了，哈，真的很可爱。为什么？因为你们实在是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这里。好，那你要知道阿巴父，所以你天天宣告阿巴父对你的眼光，阿巴父是怎么看你，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能等到受伤害了然后才要再来读这个，你已经没有心情读了。好，你要平常就要建立起你里面的人是刚强的。所以感谢主 Melody 可以很快的这样子反应，而且觉得开始带聚会前15分钟，那真的不得了哎！有些人可能边带聚会边一直流泪了，喜乐歌唱不起来了，对不对？因为被一个很大的控告跟拒绝。好，那我要告诉你，这是这一生里面你永远避免不了。这一生里面，你随时忽然间就会碰到这样的人，忽然间，好，有时候不见得是你错。而是对方的一个误解，还有对方已经累积了一些愤怒，或者对方他本来在成长过程中就被错误的对待，那他就特别怕人家这样对待他。可是其实你不是，你可能在健康的环境里成长，你这样的对待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你根本没想那么多的，而对方的吸收是负面的吸收。那你知道所有我们这个从小到大被错误的对待，我们这方面没有解决的话，会让我们一生的成长过程里面几乎常常都是在错误的反应，那种反应会造成你人际关系很多的破坏，很多的破坏。好，那以至于呢你就伤得更深，再更深。好，那这方面你一定要去面对，要去面对。就像昨天 Anna 她的见证，好，她也是从小也是一直被爸爸啦、叔叔、阿姨都说她笨啊、动作慢啊什么的，所以他已经有一个基本这样根基，以至于上班的时候他的同事这样一直说他这样，他就更觉得到一个地步都觉得我头脑有问题了。好，那我今天就是要讲到思想的征战。好，有关这个忧虑方面的。好，就是也因为你们现在青年人哈，我知道在台湾现在的，因为我看到新闻媒体报道，就是说现在的大学毕业的青年人，他们面对的是极大的压力。就是说什么呢？因为高学历很多，因为现在的大学很多，所以大学毕业生是多的不得了。好，那然后呢，这个高学历，好，然后呢，这个可是是在不景气的情况下。所以是少的工作机会，然后呢也低的薪资，很低的薪资，然后高工时，好，工作时间都要很长，好，然后高物价，好，东西却很贵，租房租也很贵，所以现在的青年人很不容易。其实不止台湾，美国也是这样。好，就是说现在青年人大学毕业，他们其实是面对的是一个极大的压力。好，那在这样的里面呢，人很容易忧虑，所以末后的日子忧郁症会占最多。那当然不只是这个方面，你看青年人本来是应该学完学业，大学毕业正是前途蓬勃，刚好要开始好好的发展我所学的，然后贡献社会，好，然后也这个自己的所长可以发挥的时候，好，但是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对青年人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好，已经贫富悬殊很大，有钱人非常有钱，好，然后工作机会这么少，好，然后因为不景气，好，那然后这个待遇薪水基本没有提高，我看国内也是这样，中国大陆，好，他们这个物价一直上涨，可是人的工资并没有提高，所以蛮可怜的，蛮可怜的。好，面对要买房子，房子价钱那么高，好，怎么买得起啊？如果没有父母帮忙，根本都买不起的。好，所以年轻人面对的是很不容易的压力。 但是我告诉你，整个社会大环境是这样，所以你一定不要一直去走人所走的道路，你乃要走神所告诉我们的道路。耶稣基督就是道路，你走他的道路，你就发现你越走越光明，因为这圣经上给你的应许，他说义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也就是说，那义人什么是义人？因信称义。你要学习一个信靠他的生活，信靠他，凡事都信靠他。然后圣经里面已经一直的跟你指出神所喜悦的是什么样，神给我们要就说神的国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度，神做事的法则是怎么样。你要更多来认识这位神，走他的道路，你就发现这条道路是一条通天的道路，越走越光明。不在乎你本来的IQ 有多高啦，也不在乎你的学历多高啦，哈，因为这个 IQ 学历有时候 IQ 是你没办法控制的，因为生来就这样，对不对？那学历呢？学历有时候是在乎你的家庭、你的环境的遭遇，哈，就是说我就是当时可能还没头脑还没开窍，哈，所以或者是考试是总是失常，哈，那所以以至于学历没有那么高，哈，或者我没有那么好的环境，有补习有什么的，哈，我没有遇到很好的老师启蒙。老师等等，这些都会给我们造成我们的一些限制。但是你会发现，你只要走神的道路，这条是一条通天的道路，就是说你只要一直在神里面，神会一直使你健康，而且他走在他里面，他的道路是能够远越过这一些学历啊、IQ 啊、背景啊，你是不是有家世很好的家世背景帮你介绍工作，都不在乎这些。只要你认定神，一直一直爱他，认识他，走在他的道路上，信靠他，绝对的顺服他，我告诉你，神在这个末世常常用那一些帮派的头头啦，吸毒的吸得很厉害的啦，哈，同性恋者啦，哈，那或者说这个 IQ 很低的啦，哈，这个残障的啦，哈，就看起来是世人所轻看的，或者在这个社会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发展的人，神极大的恩典要临到这样的人身上 ，Great Grace。临到这样的人身上，只要他一认定神，一直认定神，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后来常常可以成为带起好多人起来爱主的，或者影响很多人来信主的。对，为什么？因为现在的青年人反而崇拜这个吸毒的啦，或者这个同性恋者啦，哦，可是他信耶稣以后，哇，这么大的改变，就变得好像明星一样了，你知道？好，那他们很喜欢，所以神一直在用这样的人。也就是说，青年人，你不用在乎你过去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你过去做了什么大烂事。我昨天讲的，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那里讲到说，这一切都在耶稣的钉痕的底下，他的钉痕的手，他说我已经把你过去的这一切都铭刻在那里，刻在那个地方了。然后他又说什么，你接着你在我的掌上，你就会成为华冠，你知道吗？你会成为冕旒，成为华冠，那么美丽。好，那这个就是神给我们可夸的盼望，活泼的盼望，靠着圣灵大有盼望，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大有盼望。好，那这个我讲到我们有一位姊妹，这个姊妹呢，她是她是从中国大陆来到这边呢。好，那她读到快毕业的时候，她毕业前一年半，她就已经开始忧虑，开始担心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好，然后呢，到了毕业前半年， 哦，那真是害怕到不得了，忧虑，忧虑说如果没有找到工作，那他就没有身份，没有身份他就得回大陆，但是他又不想回去，好，所以呢，他忧虑到都出疹子。你知道出疹子就是你的整个免疫系统都很不好啊，哈，太担忧了哈，那然后呢，后来他就跟他的小家长讲嘛，小家长就跟他讲说你呢要交托给神，你要祷告交托给神，哈，那他就哦，好好好，主啊，我交托给你啊，把找工作的事交托给你，但是其实任何人都看得出。他根本没有用心，他不是真的去交托。你说哦，嘴巴说主，我把这工作交托给你，但他心里面其实一直担心着，要是没找工作怎么办呢？我要回大陆去，他就不想要这样。好，那后来呢？后来这个他的小家长呢就看出哈，就说他并没有真的交托，所以就跟他讲说，你要真的交托给神，你不是只有嘴巴讲哈。结果他后来他好好好，他就因为他都已经出疹子了，你知道哈，然后后来他就跪下来跟神说，神啊，我真的把这个找工作的事交托给你，哈，也就是即使你没有。给我工作，你要我回大陆去，我也愿意。好，那这个就叫真的把主权交托出来。所以当他这样主权交托出来以后，然后他就开始，主啊，我赞美你。好，他就这样赞美神啊，主，我交给你。好，主，你是爱我的，就开始这样赞美神了。以后他说，哇，他整个一个好大的平安就进来，那个平安呢？使他有信心，知道神为他预备了工作，这样，好，那结果呢？他这个就叫做一个真实的信靠。所以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主啊，帮我找工作啊，主啊，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交托给你，但是我们没有真实交托出去，这就是你不信神。你必须把你担心的事真实的交托，交出去的不要再拿回来。那你这样真实的交托以后，你才会神就要来开始 take care 你，开始来照管你。为什么？因为你真实在信靠他。所以信心是非常重要，真实的信靠是不会自己手中一直抓住的。就好像亚伯拉罕信神，神说把你的儿子交出来，把以撒献上，杀了他，他真的就这样做，他就真的这样做。那为什么？因为他相信即使我把我儿子杀了，神一定会叫他复活。为什么？因为这儿子是神给我的，而且神跟我讲说，我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嘛，哈，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所以神一定会让他再复活。这个叫做真实的信靠。你一路上的征战，最重要就是你对神有没有真实的爱的信任？你是不是信任神是爱？神不是要虐待你的？你这是不是真实的相信神是全能的神，他有办法，即使很不景气，他有办法为你找工作，为你预备工作。那神这段时间给你没有工作，就是他要你更多来认识他，认识他更多，以产生一个对他真实的信任，爱的信任。这样这一生你在忙碌的工作当中，你就会一直的得胜，这就是神的心意。好，那结果呢，他这样真实的信靠以后，他说他就好平安了，从此没有焦虑了，没有忧虑。好，那没有忧虑，结果他半年以后毕业以后他找工作好顺利哦。好，那他这个他，你要他平安到一个地步，他毕业以后有一个机会，就是人家要他去教书。好，那他知道教书 这个教书他以前有教过，有经验，好，而且薪水还是他以前的两倍，好，那应该是蛮好的。可是他就觉得这个跟我的本行不相关，因为他学会计的，好，那跟我学的都不相关，所以他就还介绍给别的亲近小家的弟兄姊妹，还介绍给别人。好，你看一个真实的交托，真实的信靠，那个平安的确据可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好，毕业后才一有一个这个工作，还以前两倍薪水，都就是在攻读的时候两倍薪水都还愿意介绍给别人。好，然后呢，没多久神就给他一个工作，好，是真的是他本行的，是会计的。好，可是那个老板在 interview 他的时候就说，就一直摇头，唉，你又没身份，好，又没有工作经验，又没结婚，好，因为这个老板以前雇的那个人就是结婚了嘛，又离开了，这样老板又得从头教，很辛苦啊，好，所以他觉得三个都没有，老板就一直摇头，可是老板就是还是把工作给他，还给他，而且呢，试用期完了以后，就马上帮他办身份。你知道吗？好，所以神就是可以这么大的恩典。所以这一位姊妹呢，她说，我读的学校并不是一个 好学校，好，也就是我的学历没有比别人好。第二，我也没有比别人聪明，没有比别人能干。好，那可是呢，她说比我优秀的人钱太多了。好，那这些呢，可是我的那一些同学都还没有找到工作，就是我有工作。他知道这个工作真的是神给他的，神给他的。所以你一定要学习去认识神，然后依靠神，依靠神。好，那忧虑有时候是因为面对前面的前面的不可知的未来，好，或者面对的一个很不太好的大环境，好，那会让我们很自然的忧虑。好，那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个？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31到34节。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好，在你看起来好像前途茫茫的时候，你一定要抓住神的话。什么话？他说，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你征战就要这样来征战，用神的话，神啊，我需用的一切你都知道，你都知道。好，所以每一次你又要忧虑起来，对你的前途，好，你又在忧虑的时候，主，这一切你都知道，你都知道，我就是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神的国就是指神掌权的实际，我要求你真实的掌权在我的身上。好，那你的义就是神所喜悦的事，神要我们做的都是义。好，那我就是先求神要我做什么，神喜悦什么。好，那我先求神的国度要扩展在我身上，在周遭的人身上。他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好，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就够了。好，那你要顺服神的话，很认真的去顺服神的话，而且把神的话拿来宣告。好，那破除那个仇敌一直要刺要 是你那个最忧虑的那一点，让你一直担心起来，一直害怕起来。好，那还有呢，现在的人青年人还会忧虑一个，就是好像找不到对象，啊，谁会嫁给我呢？啊，教会里面弟兄这么少，我能够嫁给谁呢？啊，一个没对象也是会忧虑，啊，那还有呢，这个老板交代的企划案做不出来，这个也是会忧虑。就说会让你忧虑的事很多很多，好，你没有工作吗？忧虑。真的找到工作吗？也很忧虑，对不对？一直加班，好，然后老板交代的工作好多，好，然后做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有时候真的很难，好，实在做不出来，好，那怎么办呢？好，你们是找工作方面的，像我呢，我是在我面临到要这个被逼迫，哈，就是我从一信主以后，家里逼迫嘛，那有时我聚完会回去，我就不知道今天会不会被打，然后我就说主啊，我很害怕，有时你在等着要被打。那个等哦，会越来越怕，越来越怕。所以我就跟主讲：“主，我害怕，主，我很害怕被打。”好，然后我一回到家呢，我就读那一天的经文，哈，就照着那一天进度读的经文，就是在跟我讲：“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保护你。”哈，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哈，然后哎，我就这样读下来，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读，我就读到并没有仗要打在你身上，你知道吗？后来我在看那个经文，就没有这句话，你知道吗？就是好像神知道我一个这个学生哈，这样子真的很怕被打，哈，那所以神就会这样的安慰我，然后给我话。所以你忧虑的时候，你害怕的时候，你要跟神说。跟神说，他就会很那样的保护。好，我还有一次，这个是我大一的时候，我记得我在，这个是我大一还大二的时候。那我记得我高中时候也是有过这样，高三，好，然后我爸爸啊，有一天晚上就跟我讲，说叫你拿香拜，你就不肯拜。好，我给你一个晚上考虑，你明天如果不给我拿香拜，我就给你赶出去。我没有你这个女儿。那我高三的学生还在面对很大的功课的压力，我就回到房间，我就坐在书桌前，我就哭啊，我主啊，怎么办？爸爸要把我赶出去啊，主啊，我怎么办啊？就这样啊，然后就这样在主面前哭啊，哭完了我就读经了，就。那一天进度的读经就讲到什么，说你们所受的试炼无非是你们所能受的，在你受不住的时候，我会为你开出一条路来让你能受得住。好，然后我就从肚子里就开始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我那时候还没被圣灵充满了，高中生，这样高三啊，就啊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就去睡觉，就睡觉。然后睡觉，隔天早上起来，我去盥洗室的时候，正好我爸爸已经在里面了，那就啊，又一点担心害怕了。好，等下我爸爸会问我说：“你现在给我回答，你到底要不要拿香拜？”好，那我怎么办？我一定说我不要，我还是不能拿香拜。那他就会把我赶出去啊。好，那我的功课怎么办？我的什么钱这个怎么办？这样。那可是你知道吗？我就这样进去盥洗室，然后我爸爸他刷完牙，他就放了就出去，都没有问我一句话，都没有。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的天父都知道的，都知道你这样遇到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哈，《彼得前书》第五章七到十节，《彼得前书》第五章七到十节。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哈，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哈，什么样的人最好吞吃？你知道吗？对仇敌而言，最好吞吃，就是忧虑。忧虑，为什么？因为你忧虑，你已经落在自己担心的事情，你已经没力量，你根本武器都放掉了，所以仇敌根本没有遇到任何抵挡的力量，就可以把你吞吃下去。他说：“你务要谨守警醒，那怎么样警醒呢？”他说：“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你要抵挡你这个忧虑，怎么抵挡？就是这一节圣经，神顾念你，天父顾念你，那你要把一切忧虑卸给神。就像我一个这样的学生，好，那我会害怕，神都知道，知道吗？神都知道，就说我在面对什么，我在遭遇什么时候，其实神都在看着，他看着我就要面对这样。他就给我读到那样的话，你知道我高三的学生那时候，那个一天的读经进度就只有一章而已，就是刚好你在读那一章的时候，神就会这样跟你讲话，因为他知道，他在保护的，他真的对我们是保养顾惜。那你重点就是说，你每次遇到什么事会让你担忧害怕，你要来跟神说。你不要自己一个人一直在面对，那你就很可怜了啊！那我该怎么办？哎呦，我们爸爸说叫我这样，我是不是赶快打电话给我同学，我可不可以去你家住？好，我不需要这样，我就跟神讲，跟神讲，神就有办法用超自然的方法。你知道我爸爸记忆力是很好，他跟我讲，他讲到他就做到的。所以他昨天晚上才讲的，今天早上遇到我，应该说好，你给我回答。到底你以后要不要拿香拜？一定会的嘛！居然就碰到我，就都没有问，就这样，神就这样这么奇妙。好，然后这里呢，你再看这段经文哈，他说，魔鬼他要吞吃，寻找可吞吃的。好，昨天我讲到魔鬼用什么方法来攻击我们？第一个是什么？苦难。哎，昨天才讲，你们都忘了苦难，因为这个都离你们很远哈，你们都没有苦难的，有比较没有被逼迫，是不是？哈，这个哈，那苦难哈，还有呢，世界对不对？来攻击你哈，那你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好，那这句话接下来这句话就是你要抵挡他的。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我的父是一个赐诸般恩典的神，而且他顾念我。好，赐诸般恩典的神，好，他在基督里召你们是为了要得享他永远的荣耀。所以你们战胜苦难以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好，那你需要明白，天父允许我们受苦难，为什么？因为经过苦难以后，你会有一个与罪脱离的一个体质在你的里面。在我那时候被逼迫很厉害，后来呢，我读了大学哈，那。然后，我们的一些朋友哈，
我就发现，哦，原来他们以前在读北女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在交男朋友，而我在读北女的时候都是在被逼迫。你在被逼迫，你只要今天能够不被骂不被打就很高兴，你需要警醒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哪有闲情逸致去交男朋友，你知道吗？好，那我就发现有很多人就是假扮行淫啊，吃饱饭没事做，他太闲了，他的生活太安逸了，所以就会一直想要交朋友、交男朋友、交女朋友，就是这样。好，所以为什么神说你们要把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就可以抵挡仇敌？好，而且受过苦的人就与罪隔绝。好，那这个这么早就交朋友的人真的是浪费时间浪费情感真的保证失败的啦，因为大部分都失败的，然后就是留下沧桑，很多的伤痕的记忆，是吧？那我感谢主，我不需要有那一些伤害的记忆，而那些日子都是我很兴奋的日子，知道吗？因为一直在经历神诸般的恩典，诸般的恩典。所以青年们，你需要认识你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是诸般恩典的神。诸般恩典在你各样的环境底下、各样的情况底下，他就会赐各样不同的恩典来帮助你，是诸般恩典的神，而且是一个什么顾念你的神。记住这两个是你的武器哈，你要起来宣告，神你是赐诸般恩典的，你是顾念我的，哦，神啊，我这个企划案做不出来，主啊，你说这个有缺少智慧的可以跟你求，主，你现在我现在就是跟你求，给我智慧怎么样来解决，然后你就安静下来亲近神，亲近神。神有时候忽然间就会告诉你，我们当中有弟兄都多个弟兄都是经历这样的恩典，弟兄姊妹都经历这样的恩典。好，他们的电脑程式啦，有很多东西实在是当时你就是做不出来。好，那我们有一个弟兄啊，玉腾啊，他以前在 Intel 就是这样，哇，那个要做出那个，这个实在做不出来啊。他在那亲近神，神就把一个图案放在他的前面，然后解释给他听，就他隔天去，哇，他就这样讲给大家听，大家眼睛都睁大，是吧？都睁大，好，那就觉得说，哦，他哪来的这种聪明智慧，可以解出这个东西？好，你一定要知道，赐诸般恩典的神厚赐你的，而且呢，是你有缺少智慧的要跟他求。所以青年们，你如果好好读圣经，这里面充满的都是支票，你需要的时候就抽这一张支票签个名就可以兑现，就是你随时都可以一直去经历神奇妙的恩典。好，那你有一个赐诸般恩典的父，而且是很顾念你的，你还忧虑什么啊？忧虑对象，父早就为你预备了，知道吗？父在等你成为一个合适的对象，因为他跟你预备的一定是好的嘛。那你要配上一个这么好的，你自己是不是要更好一点？你懂吗？要不然父对这一位是不是不公平呢？他怎么为这一位预备一个这么不成熟又这样软弱又这样子的也不可慕主，然后情绪上上下下，那阿爸父是不是很不公平？对不对？好，所以青年们，神还没给你预备对象，是要你好好的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合适的对象。当你成为一个合适的对象，哇，阿爸父觉得时候到了，你就发现得来全不费功夫，只跟你预备这么好，
那你就不要等到结婚以后才在那吵吵闹闹，你事先就成为一个合适的人，以至于你进入婚姻是一个很好的。因为什么？因为彼此都成熟，很会体恤对方，很会为对方着想。那可是在你一个不成熟的生命，总是为我自己，就像刚刚 Melody 的见证，对不对？两个同工，同工也没遇那么多事嘛，就只有都是要上台表演，以前之前的练习啦，哈、哦，这些还有实际在Hammond Bowl的时候才会有这个交手嘛，哈、哦，那怎么会就会没办法接受你了？为什么？因为还弱，对不对？还有好多的负面的思想、负面的领受、负面的反应，所以还没有对象嘛，神还不给你们对象。就是这样，好，那你不需要等结婚以后才那吵闹啊、打架啊，好，趁现在赶快先成为一个合适的，好好操练真正的胜之方，好，让你成为一个很好的对象，啊，好，啊、哈哈感谢主哈，哈、啊，好，所以这一位赐诸般恩典的神，又顾念你们的神，他命令呢。命令你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他负不负责任？负，他很负责任的，所以你要这样子。你知道，在我面对，你知道对我，我最不容易的做传道人，对我最不容易的就讲道。你们可能不相信，哎呀，你讲了那么多道了，一定像水龙头一样啊，一开就有啦，哪有那么简单？对啦，对有些口才很好的人，也很会作文的人，可能对他蛮简单。可是你知道，我从小是最怕作文的。为什么？因为我从小，我爸爸没有给我读过一本课外读物嘛，你相信吗？一本课外读物都没有。我们从小只是跟着爸爸做生意，帮忙，帮忙。好，那所以呢，我没有读过一本课外读物，那你要我作文，就搜索枯肠，就是这个墨水很少，那这样怎么作文？所以我以前作文我是痛苦到不得了，可是还好我国文哈、哦、每一课都背得很熟，阅读测也背，所以呢至少还有一点东西可以写。可是都是很痛苦的。我作文两堂课，第一堂都是趴在桌上一直想，一直想，想一堂还是不知怎么。到第二堂的上课铃响了，啊，我如果带回家，我会写三四个小时还写不出来，所以我只好这个上课铃响就拿起笔来，开始一直写写写写，大概写个两页多哈，两页多不到三页就交了，连看都不想再看，就觉得自己写得很烂。也就是说，我作文是这么怕，可是我没有想到当传道人要讲道耶。我那时候只带着热情要出来服侍主，根本没想过当传道人要讲道这回事啊！所以每一次讲道对我压力有多大，你们都不知道啊！就要坐在那一直等候神，问神要讲什么，要讲什么，你知道吗？我这样一直到啊、大概。这一年来，神才开始让我有一个更大的释放，就是六日都要讲到，但是这几天还是活着，就是没有压力。为什么？因为我真的相信，我都是这样跟神讲的。因为你知道，你那种没有不知要讲什么，哈，那种压力会一直来的。我就要告诉你，你一定要明白，牧师不是铁金刚啊，啊，牧师也是人啊，你知道吗？你很怕正常就不知道讲什么，嗯，压力是很大的。好，那你单单看有些人来做见证，每次叫台上叫他们做见证三分钟哦，哦，就这样紧张的这样，然后一直看呢、啊，一直看稿子，就知道讲他不是很容易了。对某些少数的人。很有参加演讲比赛啦，很会作文，可能对他比较容易。好、哦，对我是最难。传道人每样工作我都很喜欢 ，counseling 我最喜欢的。好、哦，我最不喜欢就是讲道。好、哦，这样。那 可是神却一直要我讲，一直要我讲，一直要我讲。哦，那个真的是压力很大。可是到差不多这一年来，我在这样压力底下，我一直学习不敢紧张，就是一直竭力进入安息，进入安息。但是还是私心切望能够少讲就少讲，这就是神知道哈。那然后神都不放过，还是一直要我多讲，一直要我多讲。好，那一直到这个这一年来，我觉得就是神就是借着困苦要救拔困苦人。你这方面很害怕，然后神就一直要你多讲多讲，然后一直赐恩典给你，一直赐恩典给你。到一个地步呢，有一次主还问我，有一次啊，我要特会了，我特会我只有一个讲员呢，就是我啊，因为神告诉我的要我自己讲，好、啊，所以这个不容易。然后我就有一次要特会了，我还是在那有些不知道讲什么，有点呢。后来主就忽然间问我说，你有哪一次站上台我没有给你话？是的是的，主你都有给哈。好，然后我就开始一直学习，就是说我现在哈，例如说礼拜六礼拜天要讲哈，然后呢到了礼拜六早上还不知道要怎么讲的时候，我都一直跟主说，主啊，阿爸父，你是很守信用的，你很信实，你很负责任，你一定会赐的，你一定会赐下来的。我就需要用这样的话跟讲给神听，也讲给我自己听，然后我就安息，就不紧张，就不紧张。好，那借着这样子，神要一直脱落我们身上那种软弱的性格，你知道，就是说脆弱的性格。所以你们一定要明白，神给你安排的环境都是对你最好的，他就是一直要让你脱落你那个属地的有限的生命，好，有限的能力，好，还有软弱的性格，他一直要把你改变成为属天的、刚强的、宽广的、丰富的。那你很重要，一路上就是什么？一直顺服他，顺服他，他要求什么，他借着人来跟你讲什么，你都这样一直顺服。这就会帮助你一直被改变起来。好，那在我们建堂的时候，那个面对的太多了。好，上次我有跟你们讲说，那个只剩一个礼拜，好，有200万要还没有，我就一直说，主，我把忧虑卸给你，我把忧虑卸给你，你知道我要这样比哦，那时候把忧虑卸给，然后在神面前极力的跳舞，极力的跳。我这个人很重要，就是要先进入神国度的领域，神的恩典就会赐下来。我自己一直落在这里担忧害怕，我没有在神的国度里面，我是在一个把自己交给魔鬼，因为是一个黑暗的国度，你所有担心害怕都是在黑暗的国度里面。记不记得迦南美地就是什么？迦南美地是会按时的赐下春雨秋雨，好，也就是说它不再是像在埃及，埃及是要采水你才会有水，那但是迦南美地呢，他说他是按时赐春雨秋雨，那也就是你只要一直讨他喜悦，一直走在他的旨意里面，他的道路里面，他会按时赐下，他很负责任。阿巴父很负责任，他不像我们有时候太不负责任了。好，所以青年人你一定要学习负责任，这是天父的一个属性，要有责任感，说交给我的事我一定要把它做好，要守信用。好，这个是天父的一个属性在我们身上要成型。好，那你只要这样，所以我在建堂的时候，所以他们在迦南美地要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神，一直讨他喜悦，神的恩典就会一直赐下来。那我们在埃及为奴之家习惯什么？靠我的努力，我用力多少打了多少水就多少水。好，我没有用力，我没有努力，我就没有。但是在迦南美地，神要你什么？努力的去信靠他，努力的放下自己的力量，不用力而去相信他。 安息，然后信靠他。这个讲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不去用力的时候，你那个一直担心害怕，一直要来，一直要来。你愿不愿意安息下来，等候他？等候他，主，你到底要我讲什么？还是你要一直去翻翻这个资料、那个资料，然后再去查查查，找出一些东西，把它成为一篇讲章？还是你要一直安息，在等候他，等候他？这个常常是在征战当中，就是一直学安息，学信靠他。那神所赐下的话语就会很扎人心，就会叫人得到很大的帮助，觉得很活。啊，真的都是对当场的人的需要说的。好，那就是看你要不愿意一生开始学习走信靠神的一条道路。好，信靠神啊。那我们在建堂的时候，我们真的遇到好多，不只是钱哈，还有这个很多很多政府那一关啊，能不能通过哦？还有那个建材啊，好，建材因为一关卡一关。好，如果他这个这个天花板没有先做好，你就不能先做地毯，对不对？你地毯做好了，再做天花板，那不是地毯全脏了吗？对不对？好，可是天花板的材料一直还没来，一直还没来，那你就要等，这样等就会一直拖，一直拖。所以一切都需要一直祷告，依靠神。那你看，神可以做这么奇妙的工作。你看到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堂，才八个多月就做盖完。是不是太奇妙？太奇妙，在雨季中进行。我们现在又要盖一个 parking lot， 盖一 acre 的 parking lot， 100个停车位。我问那个负责的人说要多久，他说因为政府那边啊，很多来来往往的文件，而且有时候好多刁难哈啊。他说这已经是最简单的，但是我从四月底跟他讲。他说大概要到9月才会好，一个 parking lot 搞6个月，不，他说9月、10月、10月，哇，啊，一个 parking lot 要搞这么久，是吧？所以你知不知道，这个一个堂可以这样8个多月盖啊，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是很奇妙的一件事。那他只是预估啦，他说保守的预估，好，那要看政府的配合可以多快，给你这方面叫你要改什么，很快给你，以至于你可以改完又给他，他要拖多久你都不知道，好，所以我就是说，你要忧虑，你要学习这样来依靠神，依靠神，好，知道天父他会知道我一切所需要的，还有呢。天父是赐诸般恩典的，而且他顾念我，他很顾念我的感受，他会很信实的来照顾你。好，所以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有很多东西会让你要忧虑的。好，你要一直告诉神，神啊，我知道你是顾念我的，我不忧虑。好，所以你要怎样把一切的忧虑都卸给神，交给神。主，我不忧虑，因为你是顾念我的。主啊，你说这个，我不要担心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好，因为我需要的你都知道，你会赐的，好，你会赐。好，你每次一想到婚姻的事情，哦，父母又给你压力的时候，你就说：“阿爸父，谢谢你，你早已经为我预备的，你现在赶快预备我自己成为一个合适的对象。”好。阿爸父，我要更认识你，我要活在你的爱中。像弟兄，有的弟兄一直想要结婚，但是你知道，你结婚意味着什么？结婚意味着你需要就是去很多的心思、时间是要去陪对方，去照顾对方跟对方的亲戚朋友，是吧？可是弟兄很多时候都只是想到，我结婚就是找到一个人可以煮饭给我吃，以后我就不用担心没东西吃了。你只是想有人煮给你吃，知道吗？好，啊，但是其实圣经里面讲丈夫是什么？丈夫要像神、像主、像基督一样，去 为教会舍己，你结婚是为着我愿意为你舍弃我的喜好、我的方便，而我愿意来照顾你，然后这个帮助你更长大，长成神荣耀的心腹，你要这样子的。那也就是说，一个弟兄，你一直还没有培育起一个可以舍掉我的自私，我想要什么啊？所以当太太说这样比较健康，她不敢吃辣的。那你最喜欢吃辣的，那你就变成要学习去吃不辣的，对不对？好，这个是就丈夫而言，但是就太姊妹而言，你结婚意味着什么？你结婚意味着，我愿意去成为对方的帮手，我真的要去帮助对方，使对方成功，使对方神在他身上的呼召可以被成全，他可以完成神在他身上的使命。那然后呢，我愿意牺牲掉我的高学历，我对做什么工作比较有兴趣，我以他为重，我愿意这样来做一个帮手，好，然后呢照顾他，然后扶持他，使他成为神在他身上的呼召命令可以成就，然后呢还有成为他困难的时候，他有人可以谈话的对象，然后还有他整个的家族我都服侍都照顾，你愿意吗？姊妹愿意吗？姊妹没有，很多姊妹只是想到，哎呀，我找个丈夫就是有一棵树让我可以靠了，然后这棵树硬币我，然后呢赚的钱又给我可以花，我从此都不用上班了，然后他会照顾我体贴我，好，是不是？你看这两个人想法都在想不同的事，这两个人结婚会幸福吗？不会嘛，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婚姻，这么多的悲剧就是这样。趁你们现在还单身，赶快告诉你们，你这样你愿意结婚吗？你还是要结婚的，因为神界的婚姻要使你完全。神界的婚姻要使你完全，独身是需要恩赐的。哈哈。独身是要恩赐的，也就是说你不会有一天看到人家，哎呀，卿卿我我两个很好，然后就心里好羡慕，那时候你已经50岁了啊，看见人家又两个那么卿卿我我，又抱着孩子啊，孩子也这么可爱啊，然后那羡慕已经来不及了，头发都白了。好，所以独身是恩赐，是我可以看见人家很相爱，然后儿女也好好孝顺，然后我好高兴，好为他们高兴，然后我自己的事自己可以照料得很好，这是基本的独身恩赐，基本的独身恩赐。如果你一个人常常很空虚寂寞啊，好需要有朋友，好需要那个有人可以谈心啊，你基本上你没有独身恩赐的，知道吗？好，所以现在很多人不是有独身恩赐，是一直没有合适的对象。那为什么自己不赶快使自己成为一个合适的对象？你如果成为合适的对象，神已经真的神为每一个都有预备，都有预备。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个人，只要他比较成熟，真的成为一个合适的对象，哎呦，每个弟兄喜欢的都同一个姊妹，然后好多姊妹喜欢的都同一个弟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人比较合适，比较成熟，所以你不要一直等着主啊，怎么都还没有对象，你乃是要一直主，我要跟主，我跟耶稣，我在跟耶稣在一起，我可以得到很满足的喜乐，我跟耶稣在一起我好满足，你这样的人就会散发出荣光啊，散发出那个美丽，这样，然后你就一直从耶稣得着好多的智慧，然后引导，然后他的生命的建造一直成熟健康，那你才会注定有一个很美满的婚姻嘛。好，我们休息5分钟。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